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
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
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做群羊的榜样。
进入教牧书信，学习大牧者耶稣基督，做神的好管家。良友圣经学院姚谦牧师主讲教牧书信。
大家好，我们教牧书信今天已经进到第23课了。其实时间很快啊，多下一课呢，我们这个教牧书信也到最后一课。那么我们继续来进入提多书，它让我们有的信息。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顺服掌权者，也是我们说在提多书里面我们关注信徒的见证这个部分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我们先来念第三章第一到第二节这两处的经文。保罗对提多这样的教导他，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诽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这里呢是提到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我们为今天这个学习来再一次祷告，在主的面前。亲爱主，感谢你让我们透过这个课程对教牧书信有更多的学习了解。我们把今天谈到这个顺服掌权者这个部分也交在你的手里，盼望在这个时代里面，你的信徒、你的教会在你的面前，在这个社会上也蛮有见证，也讨你的喜悦。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特别念这两节的经文，其实提多书呢我们已经说了多遍了，他也是保罗给提多一个在他要牧会的格里底这个地方的书信。但是我们的焦点是放在信徒的见证方面的。那么这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保罗对提多说，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其实这个教导呢，在保罗书信里面也不单是提多书，有名的在这方面相关的我们也是要注意的，就是罗马书呢提到这个顺服掌权者的教导的时候呢，我们也应当同时也翻到罗马书那边作为一种参考。罗马书13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呢，我们也同步来念出来了。保罗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做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么？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那我只是也念罗马书这里13章3节的经文做一个对照对比。其实新约圣经的图画给我们的都是很一致的。提多书也好，罗马书也好，我们看见保罗的教导对初期教会的信徒呢也是同一个论调。你说可能提多书写的 日期跟罗马书有不同啊，这个我们研究新约书信的时候呢，当然也可以再想想，但是他的论调是一致的，就是说总体来说呢，保罗对政权、对信徒甚至教会怎样跟政府的关系呢，保罗的那个教导都是一直就是要顺服作官的。当保罗提到顺服作官掌权的时候呢，我们历史想到就是想到当时罗马帝国里面呢，罗马帝国这个政府政权跟犹太人的关系到底怎么回事。那么有没有可能因为在罗马的犹大基督徒与外邦的基督徒对罗马政府有意见，那么保罗就趁着有的这种的状况来教导他们怎样对政府效忠。那么这里呢，包括罗马书刚刚念呢，就提到在上有权柄的，这个在上有权柄跟提多书这里说叫他们顺服作官的都是同一的用字，在上掌权权柄的就是作官的，作官的就是有权柄的，大概是直到当时各级政府官员各阶层的政府官员都包括在内，人人当顺服他，这个人人当人也包括基督徒啦，没有例外的嘛，你不可以说人人没不包括信徒。那么顺服他就是接受他的权柄他的管辖啊，这个是作为一个公民使命包括基督徒应当是这样的，所以保罗的意思很清楚，基督徒应当服从国家国籍的政府的权柄。圣经没有谈到，圣经没有界定怎样的政权才是合法，圣经根本都没有跟我们讨论这方面。我们只能假定所有已经成为事实的政权他们的权柄，或者说有一切更高的权柄的命令都是神所赋予的。或者说你说今天呢，不同的地方的国家已经有很多的人民内部的选举啊，或者说有一些不太稳定的地区他们的民众 不满意政府，有不同的示威啊、抗议啊，甚至政变啊、革命啊，或者说这个比较少啦，现在21世纪的这个状况没有好像以前很多外来的侵略啊霸占别国的地图这种状况啦、比较少啊，不是没有啊，包括这些不同的状况，教会基督徒面对选举啊、革命啊、政变啊、侵略啊，我们的心态到底如何呢？啊，这个就是当我们想到顺服权柄的时候呢，很相关的事情。我们说顺服这回事不容易啊，顺服政府，这个政府如果是不好的，我们是不是不顺？可以有权利有借口不顺服呢？但是如果从这个大前提，保罗作为当时早代社会教会的使徒，他的教导来说呢，他的大前提是顺服作官的，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说话。而且我们说那个时候罗马政权呢，它也是一个不容易的政权，意思就是说它对人民是不是很仁慈呢？也不是。我在这种状况里面，保罗还是说大概那个前提是要顺服作官的。那么我们来到想到21世纪我们今天的环境，我们有什么状况底下呢有可以不顺服呢？ 那么当时早期教会的时候呢，你说有没有不顺从当时的政权的例子呢？其实整个圣经的历史里面呢，如果我们从这方面来思想查找呢，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说呢？在一般的情况底下呢，基督徒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服从的。因为那个大前提就是政权是出于神许可的。但是我们也说，地上的政权，我们服从这个政权并不是没有限度的啊，只有神在基督徒生命里面是这样说，只有神配得我们无限度的顺服。特别当但是如果政府他与神的命令有一个很大的抵触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听从那个命令了。这个呢在旧约的历史里面呢也有先例的。有人说，哎呀，埃及的法老王啊，当摩西出生的时候，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哇，法老的命令要所有的生下来的男孩不要存留他们的性命嘛。那么当时我们从出埃及记一章十五到十七节就看见哪里 那些所谓收生婆接生的妇人呢，他们没有按照法老的命令来继续传留男孩的性命，明明违抗这个权柄啦。为什么如此呢？他们是不是做得很正确呢？圣经没有评价，但是神没有因着收生婆这样做呢就办他。但是这个也不是说收生婆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但是这个是明显是违抗法老命令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那么我们也看见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但以理书三章十二节提到，哪里说现在有几个犹太人，就是尼布加尼撒王啊，巴比伦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沙、亚波尼哥王啊，这三个人，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那个但以理书里面记载，这几个人犹太人改名换姓了啊，用外邦人的名字了，因着王要他们拜外邦神，他所立的金像，那么他们也没有信从这个外邦王了。犹太人的历史，但以理书里面让我们看见他们也没有服从我。所以我们说基督徒对地上政权的这个心态是什么回事呢？一般的情况底下，我们应当是持守顺服的态度，就是在上有权柄的，我们也要尊重他。但是当政权命令明明违背神的旨意，这个跟我们信仰华尔说道德上的发出来是一个错误的命令的时候呢，我们在行为上就不能够盲目的来顺从了。这个在早期教会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里面呢也有记载的哦。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哪里使徒彼得跟众使徒啊，在五章二十九节这样的说，这里就是说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这个很明显使徒们很有勇气，对当时办他们的公会站在大祭司们面前对他们说这样的话，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个不是在一般的情况底下说出来的嘛，是他们吩咐那个禁止使徒们的行为是跟他们所信的有一个很大的出入违背的时候呢，那么使徒们我们看见他们就有这种道德上的勇气去做出一种不是盲从的来顺从了。但是我们还是说 这个顺服掌权者的见证，在初期教会也好，在今天的教会也好呢，我们还是在一般的状况里面呢，要顺服政府的，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不仅是教会中属灵的权柄，因为我们看甚至世界上的人间社会里面的权柄呢，都是神所许可的。比方我们说在家庭里面，如果你是年幼的儿女，哎呀，在你以上呢有父母是你的权柄哦，家庭的权柄，他们是家长，你的父母亲，你要听他的哦。如果你不听他呢，你就是违抗权柄的源头神嘛。因为神说一切的权柄无不是出于神的嘛，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神设立政府权柄，神设立家庭里面有这种从父母来的权柄。那么在学校里面，你说有没有权柄？也有啦，校长啊，你的老师他在你以上，你不可以说哎，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学校就混乱了嘛。啊，所以神设立权柄，命定掌权者的目的是要维持良好的秩序，给人提供公平、公正、平安的生活环境。那么我们信徒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对传道同工，对在我们上面做导师的，我们需要不需要有这种的服从权柄的概念呢？如果也说没有的，那么这个教会就混乱了。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二节，我们过去已经念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已经念过，哪里他怎么说？我们真的要祷告，外在上掌权的祷告，使信徒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那这个呢，在上 掌权柄的，一般我们领受那节经文的时候，只是想到哎，那个一定是政府，这个一定对啦。但是权柄这个概念不单是政府了，我们生活里面，在我们的范围，在公司，在学校，在家庭，很多不同的范围里面也有权柄的。这个也是我们在地上做人的基本的责任。如果神让你有一天身在高位，哇，你在你以下有你的服侍的人，那么你在他们之上，你说我高高在上有权柄，很了不起。对不起，你要想清楚，这个权柄不单是给你的，他们要顺从你，但是你是不是很公正的、公义的来执行你的这个任务呢？他们如果违抗你，一旦是不是一般的情况底下来违抗你嘛？我们说使徒们刚刚说他们不听从公会大祭司们的那种的吩咐，也不是一般性的状况嘛。在一般性的情况里面，大祭司们他们在公会里面，我们也要听从的啊。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教导门徒，虽然多次主耶稣说哎，那些虚伪的法利赛人，你们不要跟从他们的行为，但是他们所教导的你们也要听啊，因为他们也是教导神的律法嘛。这个是在一般的状况里面，我们不是带来混乱，不是带来这个没有秩序啊。今天这个社会，特别我们说是民主化的社会，其实就很大的问题，就是人对权柄这个概念呢，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带来很多的混乱。就算你说哎，我的理由很有理由啊，但是如果你没有权柄的概念，什么都反对，不管什么你都反对，你就是为反对而反对，你就是没有权柄的概念。今天如果我们是做领袖的，做一个地方的社区里面的什么议员的，你是民众的领导的，你自己也需要有权柄的概念，对你上面的，对你下面的，对你平辈的，你都要做得刚刚好啊。这个就是我们谈到顺服掌权的时候，掌权者的时候呢，我们信徒个人也好，我们教会在主的面前也好，我们应当有的见证。那么 在顺服掌权者这方面呢，其实两方面我们继续来谈呢。第一个呢，就是对革命的心态了。掌权者的有时候真的有错误的，你说他太错了，他错得太离谱了，我们可以不可以进行革命革掉他呢？信徒应该不应该采取抗拒权柄、推翻权柄、革命性的行动呢？这个呢真的是有争议的哦。但是当关系到神直接的权柄的时候呢，信徒应当还是以顺服神权柄为优先。就是说，我们不鼓励，我们真的不鼓励任何的信徒参与任何反抗政府组织的行动行为的，更不可以参与任何今天这个世界上什么恐怖的活动。哇，这个世界21世纪已经变了嘛，什么恐怖分子，如果你说哎，我是信徒，我是基督的门徒，这个社会、这个政权、这个政府太差了，太败坏了，我就参与恐怖的活动行不行呢？无论你的理由怎么充分呢，都不能得到神的许可的。你是以恶报恶嘛，这个是你是在跟神来对抗。那么圣经说得很清楚，任何因着抗拒政权之类的行为受到刑罚都是自取的嘛。保罗在罗马书13章，我们今天没有念完三节以后的经文，但是如果你回去那段圣经去念，保罗说得很清楚，如果你真的跟神的权柄来对抗呢，你受到的刑罚是自取的，你自我来取这种刑罚的，不是神特别要加给你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说对革命的心态，当政权超越过神的权柄的时候呢，如果他不允许我们基督徒信仰有聚会的自由呢，我们有理由不听他。但是你说哎呀，我弄革命来割掉这个政权呢，你就要小心了，不要乱来了。因为抗拒权柄的这个是很要紧的事情，神可能借助你的抗拒，你的命也没了。你说我不管，那么你就自取了，自取这个后果了。那么我们说基督徒如果真的按圣经的教导来生活呢，我们也没有很大的必要害怕这个政府的官员。如果他们真的不合理，你不要忘记啊，他的权柄，掌权者的权柄，他的错误，神自己会对付他，不需要你。我们真的需要在这种的服从权柄的心态里面去面对一切的什么恐怖活动啊，甚至败坏的政府啊。我们相信神呢，要有他的时间，他的主权来进行这些事情的。当然，你说教会历史里面呢，也有什么不同的革命，也看见有基督徒参加，这个我不在这里跟你太多的讨论，我还是就一般的状况里面，圣经有的教导呢，让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那么第二个对权柄、顺服掌权者有关的讨论呢，就除了这个极端革命、恐怖活动，我们应当参与以外呢，就是我们的公民责任了。这个就好像我们在社会工作的服务的每一个人呢，我们要纳税嘛，用圣经的用字就是纳粮。在当时罗马帝国里面，当时属国的人民对罗马帝国要有该纳的税，今天就这方面就叫做缴纳国税。你如果你逃避你应当有的纳税的责任呢，你也是要遭遇到刑罚的哦。那么一个政府他需要有一般的当有的税金来收入来维持当有的开销，这个全世界的政府都有这种我们做公民要纳税的嘛。 所以有时候你听到新闻啊，某有名的人、有权柄的人、富有的人他逃税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也是这个刑法很厉害的哦。因为如果全民都逃税，那么这个政府怎么样运作呢？这个在耶稣的年代，所以耶稣的立场也说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这个罗马王啊，神的物当归给神哦。这个你翻到福音书里面，马可福音书二章十七节，就耶稣就是这样的来回答提出这个问题嘛。所以这个也是说，我们顺服掌权者呢，其中一方面呢，在我们信徒来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应当守法，遵守国家的法规法律，不可以违反的啊。你不可以说，哎，我有神保护我，有神供应我，我有特权，我就逃税不纳税。其实这个税项呢，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在作为一个公民呢，也应当是我们要遵守的。所以千万不可以逃税，不可以说，哎，我没预备啊，我没钱啊，我就逃避，这个也不是一个好的见证。我们今天谈到这个顺服掌权者呢，我们都是放在三章第一节，好吗？提多书，我们在念提多这里说，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没有放在第二节，那么第二节，不要诽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其实第二节呢，你说，哎，这个比较负面哦，不要不要诽谤，不要争竞哦。但是还有正面的，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其实这个第二节是什么意思呢？还是说在整个讨论里面，不管我们是不是同意这个权柄的概念，你不同意也不行的。我觉得这个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是我们顺服权柄的结果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没有诽谤，减少争竞，而且保罗说总要和平，而且也是在主的面前有美好的见证，向众人大显温柔。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教会的见证，在主的面前要顺服的理由。盼望我们都是做这样一个顺服的人。
我要伏在你面前，在圣洁中敬拜，也要站立在破口上，因忧伤而哭泣。转脸，我们低首的